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正在行动栏目。那么在这个今天的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插播一条今天的即时消息啊。
嗯。
那美国媒体援引美国警方的消息说，纽约市的曼哈顿下城在10月31号下午发生卡车撞人事件，已经导致数人死亡。目前的数字呢是7死15伤。
嗯。那么给大家插播完这回新闻之后呢，我们马上把目光转回到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栏目。
嗯，
继续十九大之后的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十九大之后的后续影响还在继续的。
是，那在这个对台的关系方面呢，其实我们在听了十九大的之前的报告当中呢，可以感觉到就是琢磨并不多，因为它因为时间太长，那么它占的比例，对它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那立场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不过呢，这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会有了一个台湾本土出生的党代表。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前面给大家提到，来自于台湾高雄哈，出生在高雄的卢立安。
嗯，
他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当选为中共十九大的代表。
嗯，
现在呢，目前是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副院长。
那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后续的事情就是台湾的有关部门是已经取消了他的台湾户籍。
嗯，
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自由亚洲的报道，就说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这个台湾学生王玉庆是也想效仿卢立安，打算明年两会之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嗯，这卢立安的这个户籍，包括他跟他先生的户籍是都被取消了，是被这个台湾的陆委会给撤销的哈。
嗯，
那么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学生，台湾的这个学生王玉庆，
是
他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呢，是不为荣华富贵，更不会卖台，是希望为两岸的关系发声。
那目前中国官方的反馈呢是说，这个想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个人的意见的表达，那么究竟是不是能去做，怎么去做呢？还是后续还需要观察的。官方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态度。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两岸关系的新现象的呢？那么就欢迎您拨打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讨论。那么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希望大家也积极踊跃的提前打电话进来。那么由于呢这个话题可能牵扯到很多的这个个人情感，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因为我们 SBS 这个平台呢是一个公共的平台，而且我们有很多不同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节目，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表达您自己个人的观点，但是一定不要相互的进行这个个人的人身攻击啊，这个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嗯，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第一位听众朋友赵先生。赵先生您早。哎，对，您请讲。
是我吗？
对，您请讲。
哈哈，又被我抢到一沙发。好了，好极了。啊，这个问题
您请讲。
其实很简单的了。
嗯，
这个中国大陆和这个中华民国现在两个国家是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可以是处于当时所谓称的内战，其实我说不叫内战，那个叫这个专制独裁的对这个宪政民主国家共和国的一个挑战，一个叛乱史，这个是一个叛乱史。那么经过那次以后呢，现在两岸呢还处在一个战争状态。
嗯，
两岸迄今为止一直想，那当然是共产党这边想，那国民党那边也有人想，一直想签订什么停战的和平条约，因为有了停战的和平条约以后呢，可以保证两个区域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呢不会无端的发生战争。那么这个条件没有，也就是说两岸发生战争了随时都可以打起来，可以任何理由。那么我们说，我是不赞同这两个台湾这个人说的这个说法。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正因为前面这种状况，你必须知道这两岸的相处的规则和程序在什么地方。中国大陆现在可以这样讲，它是用一个班的统治方法，因为他们现在都叫自己叫班长嘛，班长啊排长都叫自己班长了，也就是说用一个班的统治方法进行一个社会的管理，这个就是极权法西斯的一种统治方法。它的道理非常简单，不是用什么政治，也不是用什么经济的合理性，其实它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要杀人维护政权。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要来加入这么一个政权，来增加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敌对方的势力。那么，作为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取消他们的国籍是合理成章，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对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说，人家可能会反对说，哎，中国现在就十九大开了，怎么？我举几个由习近平同志签署的国家法律，第一，国家情报法。境外政府组织在境内活动管理法、网络安全管理法，也就周小平他们一直参加那个法，还有国家安全法和情报法、反间谍法，这都是在习近平同志签署下。这些所有的东西，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非常简单，维护一个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的集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还有人要加入这么一个阵营来对抗中华民国，我觉得应该把他们取消他们的户籍。至于说，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取消户籍是不是取消国籍，我就不知道了。
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这个现在目前也有很多的争论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岛内这个媒体究竟户籍和国籍有什么区别。
最后补充一点，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我个人啊，不代表任何一个人，我是坚决的拥护，在和平、这个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这个前提之下，进入两岸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商讨过程。大家对这个东西呢，应该有个长远的承诺，也就是有一个时间表，并且要有个路线图。同时在现阶段，我呢是坚决的反对，坚决的要警惕某些人利用反对台独而进行了法西斯兵刃，和为法西斯兵刃呢作为他们的帮凶，这个我是要坚决反对的。
好，感谢赵先生，感谢赵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其他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够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是 Andrew 你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大家好。对，这个台湾这个学生啊，闹着要加入中共啊，这个是相当幼稚的一个做法。他还讲要什么发声，如果是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呢，比方说台湾，那么你加入一个政党呢，你都可以有发声的机会。那么中共呢，它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制度，别说一个加入这个中共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了，就算你是常委，你在站在那儿也不可以随便讲话呢，是不是？而且中国人封网，言论自由被禁止以后，中国人连狗都不如了，你看看那狗都可以随便乱叫唤，那中国人敢讲话吗？你看看很多人都不敢讲话了，都是不是？这个是，
那您怎么看待目前他们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现象呢？因为这个还真不是一个两个这么简单的现象，
有169个。我们看到目前来自于东森新闻的报道说，目前像他们掌握到的这个资料，就是像卢立安这样担任中共官职、党职、军职的台湾人，已经是超过了169位。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它是一个现象级的
因为呢，你知道中国呢，这个统战呢，它很多时候呢，威逼利诱啊，有这个重金收买啊，各方面给你许很多好的条件。那么这就是国外呢，特别在华人里面呢，一向是这个以财为第一的，为这个特别是台湾人，一见面就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个一切呢都是跟财务有关的。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呢见利忘义，他不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利，非常的愚蠢，就像那个狗见了一块狗包子一样，他是非常的这个趋利的啊，见利忘义的。所以说呢。不顾廉耻的这些个人都是，
好，非常感谢 Andrew。 那么 Andrew 主要认为还是一个利益的驱动哈，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您请讲。
哦，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什么两个国家了，什么也来了，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这个证明呢，就是大陆中国啊，这个因为本身国家立法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说明他们有进步。所谓民主和那个专制的都是相对的，台湾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说明呢大陆有一些成功的，不能说至于统战也好什么，我不喜欢用统战，什么统一啊，咱们看看视野开阔一些，加泰罗尼亚怎么样？加泰罗尼亚也是涉及一个要独立，一个要反制的，对吧？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原来以人权高于主权都是不一定正确的，随着时间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所以现在谈到一个问题什么呢，他这个是引领性的，这个引领性一个人入党了 而且是外学，他是高，就是人才的引进方面他是可以利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姓鲁的，第二个也是一个要听加入这个，就王玉庆，对吧？
嗯，
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对台湾应该是有冲击的。我在前几次谈话访谈当中讲过的，就是包括习近平和马英九见面的时候，台湾政治家还是局限于那种，就是敌对的那种自我那个怨愤的那种情怀在里面。台湾政治家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台湾的经济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这不是以威逼诱逼的这种什么手段？我认为我不同意这两位前辈的看法。
嗯，
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和经济它是有正面议题的，不是说我们全部否认或者不是黑就是白，这个观点不对的。什么变成那个就是说台湾现在就怎么走？这两个人的假如加入国籍也好，台湾取消户籍，户籍是什么？户口。台湾用词很恰当的，他很小心的，他不能成为国籍，国籍他就被全世界否定，台湾不存在国籍，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你自己认定的，联合国不认定，所以他用户籍，在中国是什么或者特殊的国家原因，户籍实际上就是取消你的户籍，户籍就等于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就不存在国籍了，这是我们引申的一种考虑。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以后呢，对中国大陆来说呢，是确实是一种就是说至少是很正面的议题，这不是你因为反对不反对的问题，而且不是你认为我是国家的议题，你是国家谁承认你是国家，我也喊我这个陈先生王先生赵先生你到塔斯曼尼亚去成立国家，你这可以喊啊，没人管你的，谁来管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中华民族统一词汇我不想，大家合并或者大家联合，你看看加泰罗尼亚，大家就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引申出来这个议题。所以台湾政治家到今天可以说你们的政治智慧和国际视野还是很差，管一个省管一个县差不多，就是我这种观点。
好的，
好不好？
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刚才陈先生提到了两点啊，一个是说这个户籍和国籍的问题，我做了一点点小的这个调查。那关于户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他要是把他这个户籍取消了，国籍保留的话，也就是说你有所有的权利是没有的，但是你的义务是有的，你该着的你去，比如说台湾的这个义务兵役制啊，
对，
或者纳税啊，你还是要去做的。那关于台湾认定的国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台湾其实是承认双重国籍的，比如说你拿台湾籍，你可以拿我们澳大利亚籍，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是除外的，就是中国。
中国大陆。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 Mike。
哎，主持人。
哎，您讲。
那个台湾的共产党事实上也不是新的东西啊，台湾从1928年就他就有共产党组织啊。那个至于台湾的共产党到大陆去工作，这也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当时我觉得194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谢雪红的，就是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上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发言的，
嗯，
而且担任了副主席、人大代表。
嗯，
那么今天这个台湾又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出现共产党到我们的政界去，到中国的政界去。台湾从台湾方面来说，他只是取消了他的一个台湾什么籍什么东西，他没把他抓到监狱里面，是不是啊？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是把他台湾籍给取消了。但是我想反过来，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公民，跑到台湾去参加了民进党或参加国民党，他的结果会怎么样？所以刚才那位陈先生说这个是个时代进步不进步，我们要看这个要对等的要比较一下啊。我赞成啊，刚才他说的，你到塔斯马尼亚去喊什么什么塔斯马尼亚独立，
嗯，
没人会管你，对，这句话就叫没人会管你，
嗯。
但是在中国这个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你要是喊台独什么，就马上就来抓你，让你吃官司，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本质的不一样，对。那么这里面看到了什么问题呢？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背景，很多华人一谈这个问题，他就牵涉到一个民族情绪的问题啊，国家统一、民族情绪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啊。那个刘忠敬先生他是这个理论的创始者啊，他阐述的非常清楚，民族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政治发明。那么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我们社会一路上走过，你说要大格局，你说要世界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发展的国家啊，社会文明走了前面的国家，在美欧这些国家里面，没有多少人在说什么民族主义啊，特别是在欧洲这样一个老牌民族主义的发源地， 现在还有哪些国家整天在说我热爱美民族，我法兰西民族，整天在喊这些东西啊？
嗯，
谁在喊这个东西？这些政客喊了很多，利用这个东西操作政治，或者利用政治来操作民族主义，利用民族主义来操作政治，打压对手，甚至用暴力的手段打压对手的话，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落后野蛮的政治行为，啊，不要在这里炒作，特别是不应该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过分的炒作。
好。非常感谢麦克您的点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他们。史先生，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啊。
嗯，
哎，这位麦克先生有意思的故意在混淆各种各样概念，有意思的啊。这样我非常赞同那个陈先生他前面的评论，我非常为他点赞。我想说两件事情，很简单啊，两件事情。第一个，我想说，自从1972年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建立的关系以来，啊。包括美国政府以及西方政府当中，就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对？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政府也是这样奉行这样一个东西的，对吧？也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那个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第一位那个赵先生和第二位 Anderson 他们的言论很明显的是违背了我们澳大利亚的主观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的言论是和我们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对吧？一口一个流氓政府啊、一口一个法西斯政府，难道你们是在说我们澳大利亚政府支持法西斯吗？我觉得这样的言论在我们这一个公众的平台发表一些违背我们澳大利亚本身国家就是价值观的言论，不应该在。
好，那您怎么看待我们先就事论事，咱们先说台湾这个问题，您怎么来看台湾这个问题？
对，我就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就事论事，我就是觉得非常很奇怪，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国民党，在台湾是没有共产党的，对吧？
台湾对于共产党的这个党禁已经解除了，在后来党禁解除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可以成立这么一个党，但是有没有咱们就没说。
但是事实上他们现在是没有，也就是说如果你参加共产党的话，一定会受到制裁。而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国民党是允许的，是民政的一部分，对不对？ Anyway, 我要说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概念，我们一边在说共产党应该开放这个开放自由开放什么开放接纳所有东西，但一方面却在共产党以外的国家抵制共产党，打击共产党，一口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法西斯等等等等这样。那么我想倒过来说，这难道是你要求共产党要民主，那么你是不是给共产党民主，而你自己的言论一口一个就是完全要把共产党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么你共产党还怎么给你言论？换句话说，你完全的目的不是说要民主自由，你是要颠覆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当然不会给你自由，当然把你投进监狱，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吧？难道民主就是带着刀子来的吗？难道民主是民主了以后我杀你全家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所有的人既然在大谈民主自由，那就应该奉行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
好的，
这就回到台湾那个问题上。既然如果你想要和台湾和中国大陆要保持一种联系，要保持一种合理，就是要保持一种沟通，要能够相互共处的话，你采取这样的做法，无疑就是说你采取的这种立场做法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敌对的心态，以一种敌对的行为对待中国大陆。那么你还要求中国大陆给你东西，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
所以您认为这个台湾取消这两位的户籍还有其他的进行的这个调查呢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把时间
敌对的态度，我觉得在目前这种大形势下，以敌对的态度对待这种事情是不应该。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人到台湾去参加，中国大陆绝对不会采取敌对的措施，绝对不会他们开除党籍，绝对不会来的。
好
吧，
非常感谢史先生的讨论。那么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后面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看看有什么不同的观点，还是有一些相同的观点。孟先生您早，请您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您的看法。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从海外华人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不扯别的，就是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件事情，加入中国共产党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具体的人他看到了，在过去这个几十年的时间，或者说更短一段的时间里头， 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他能够代表代为领导中国人民去不断的富足，国家的不断的强大，这民族不断的昌盛，他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是有一种政治信仰在里头。至于那个别的什么取消户籍，那是台湾行政当局必然要做的事情。我就说这个人这个在中国申请加入共产党呢，说明了海外有这么一种这种思潮，或者说有这么一种趋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发生了这个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都是独裁呀、什么内斗啊，现在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的带领中国走向强大，走向富足，民族走向昌盛，这是他的一种政治追求，或者说进而演化成一种政治信仰。我觉得这是一种思潮。
好的，感谢孟先生。
我不再同意前头那些人，就是上来就骂法西斯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你看过去这些年，
好，
他自己自我的纠错能力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就讲了。
好的，非常感谢孟先生。孟先生还是主要认为这是一个对于目前形势的一个个人的判断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还有时间来接听两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大家言简意赅。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
我想说一下，这个完全就是一种激烈的手段，制造对立，撕裂民族啊。
您觉得是哪个手段是激烈的手段？
他用这种什么取消户籍啊？
啊，您认为取消户籍？
因为他这种民进党的操弄，就是他就是假民主。什么叫假民主呢？就是民粹，就是糊弄人。还有，你看他的李登辉，你说什么钓鱼岛是日本的什么？你看他们会不会那样对待他？还有他们说中华民国这个外衣，其实现在民进党就在用，其实早应该收回来了。现在就像刚才他们说的，什么南京占领的时候。南京政府解放的时候是美国大使等在那里的，接见中国共产党的，迎接中国的解放军进城的。
好，
还有你们台独是死路一条。你看那个前几天。
好，感谢王先生。王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两位听众朋友等在现场，你等了很久。好，非常感谢王先生。那最后接听两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徐先生您好，您有30秒。
其实我觉得这个台湾政府啊，他还是做了一个很 stupid 的动作，这个把一些就是他一些言论自由也信仰自由什么都已背弃了，这些自由价值观然后去打压。其实他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这种事。
好的，非常感谢徐先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意见已经分化为两派了，那有些人认为这个东西是一种趋利的这种行为，那另外一些人呢认为这个可能跟个人的信仰也有关系。我们把时间交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 Frank， 您久等了。
啊，你好。
您请讲。
我想知道，就是台湾是有共产党的，是合法的。刚才前面那有些听众是完全无视事实，在说瞎话。而所谓在大陆的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那完全是花瓶，那是众所周知的，不用再说了。
那您怎么看待这
个台湾
人加入中
国？国籍，
台湾
是有国籍的，中华民国到现在一直是存在的，而且在1971年之前，它是联合国的，不但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而且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共只不过是在1971年通过各种欺骗手段窃取了这个席位而已。他如果否定中华民国，那就等于否定自己中共。他这个位置是怎么来的？现在的常任理事国这个位置。
好的。
另外，所谓的一个中国这个原则，这也是中共欺骗，他是在用中文欺骗广大的中国人民。
Frank， 由于时间关系呢，非常不好意思要打断您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正在行动的这个节目内容，也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的节目内容。
哎，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发表您的观点，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都可以。